感谢神啊，借着灵传道来为我们讲解《生命记》第十三章这三段类似的一个教导。虽然是类似，但其实它是有顺序的，它是在这种好像我的体会是说，好像是在那个源头上，这个恶的源头它有三种来源，但它彼此之间呢有可能彼此还是有关联性，那它对于三类对象来告诉我们，这三类对象它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引诱人，来引诱我们违背神的律法，来让我们去违背神的诫命。而诫命中最关键的，首先就是对于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哪一位，这是根本的前提。如果连敬拜的神都拜错了，那其他其实完全就没有意义了，就不用说了，那就完全是错误的。所以对于这位创造宇宙万有至高的真神是哪一位，这个就是神自古以来不断借着先知要启示，要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让我们要敬拜正确，要找寻正确啊，对象要正确。如果敬拜的神错误了，那这样的敬拜完全是一种邪恶的敬拜。首先，他对于这个先知跟做梦的，这个是由于先知跟做梦的，他在百姓当中，他们是有从神那里来的，有这种特别的，有印证，有记号，他们有这样特殊的这种能力来证明他们所说的话，所以对于他们的话在百姓当中影响力是极大的，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身份跟地位，他就相当于就是宗教领袖一样。所以在旧约当中，用在生命记作者他就用先知或做梦的人，这样的人我认为他就是代表的就是宗教领袖，并且他们有实际可以显出记号来印证他们所说的话。但问题是，如果他们所说的话是违背神的诫命，违背神的话，那就算他所做的神迹奇事异能再如何的能够应验，我们也千万不能背离神的话。因为真正的记号，也就是真正的这种神迹奇事，他神赐给人的目的是要来佐证，要来支持，要来赞同神的律法，绝对不是让这些记号能力用来反对神的诫命，用来引导人拜错神。神给人这样的能力绝对是为了要来符合他的律法，所以有这样能力的人，他如果把这样的能力用来引导人拜错神，那这样的人，他拿着这种神迹奇事的能力，等于是给他一个非常大的这种，好像一个不会用一个手拿利刃却乱杀人的那样的一种武士一样。本来手拿利刃是要去杀灭那个恶人，杀灭那个敌人，可是却拿来做错误的事情，那这个利刃对他来讲反而造成更大的恶事。所以 这种错误的这样的一种使用神给的能力，那绝对是要致死的。但对于底下的百姓，也就是听到这些先知、这些做梦人所说的话，人，这些听到的人必须要有自己的责任，不能把责任都交给这些先知跟做梦的人。这个就让我想起新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也教导我们，在圣灵有圣灵恩赐，有先知启示、先知的这种教导的这种聚会当中，在底下聚会的人，你在旁边当有先知起来有在说预言的时候，那其他的人应该怎么样呢？我想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的第二十九节，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二十九节，他说：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啊，那当然，他要讲顺序，要三十节是讲顺序，是说若旁边坐着得启示，那先说话就当闭口不言。但二十九节特别讲说，做先知讲到他有安排两个或三个人这样来进行，就是不要混乱，但重点是其余的要慎思明辨。保罗讲的很简单，他就讲明辨，要仔细的来分辨，要小心的来对待。那事实上我觉得可以跟生命记这里所谈的结合起来，当先知或做梦的人起来说话的时候，所有听的人都要小心的、注意的来听他说的话。如果发现所说的话有错误，那一定不能直接的就接受。所以，如果这个先知他确实是符合生命记这里所记的，他真的就是要引人去敬拜那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那最终他绝对是要把它除掉。那我想生命记这边讲的是一个原则，具体怎么做，好，就实际上遇到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因为神一定会有智慧叫人、教导人、告诉人、让人怎么来做，但是这里讲的是一个原则，原则就是告诉我们，做先知的必须谨守他的口，即保守他的心，绝对不能滥用神给他的能力。所谓的滥用，也就是用这样的能力去证明他所说的这种错误的道，那就是滥用。所以做先知的要对他所说的话负责，那听到先知的人也要有一个责任，就是他必须要小心的来分辨先知或做梦者所说的话是否正确。这就对于所有听到的人，所有这些百姓有一个要求，也就是必须要有真理的知识。我想刚刚林传道特别有强调，在最后面他强调说，为什么人容易受到引诱，那他提出了有三点要如何来避免受引诱。那我觉得我愿意再给他重述一下。首先就是要有知识，所谓的知识就是要明白律法，要有真理的知识。那知识一定是要透过正确的教导以及努力的学习存记明白，这样才是能够有得到正确的知识。首先是知识一定要学习，那也千万不要妄自菲薄，认为说有人或许因着他的背景或他的出身，他自认为自己学历不高，自认为自己 脑筋愚钝等等的，就自我设限，以至于就停滞他学习的脚步。我想这样的心态都不是神喜悦的。反而我们也听过许多见证，有一些尤其是年纪大的老太太或老大爷，他们虽然是在年纪大的时候信主，但是他们积极努力用功的程度超过年轻人，他们许许多多也竟然能从不识字而成为识字，还能够明白明白神的话语。那这绝对是由于他们愿意积极努力的去寻求，努力的学习，所以这个是每个人当有的责任，就是要努力学习，要取得知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取得知识，懂多少，那就要行多少。所以第二点就是要有经历。所谓的经历，我认为那就是当你去实践，从你实践过程当中，你就去验证，去经历这些话语的正确性，你就去体会到神的话语的美好跟宝贵，这样你就可以更加确信不疑。或者就在这个实践过程当中，从原先的懵懵懂懂的一知半解，那因着去遵行而能够真正的明白。这个就如同主耶稣也讲的，你真正能明白真理的，那就是你愿意去遵行的人。所以我们对于律法，我们是外邦人，说实在，我们对律法的理解远远不及那从小受律法教育的犹太人，但是我们何其有幸能够有如今的一些了解呢？我相信，我也认为，这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是愿意听学习神的律法，虽然一知半解，但是我们懂多少，我们就做多少。例如说，我们守安息日这件事情来讲，素来有许多过去所受的教导，他们是教我们守安息日，但是他们却是错误的教导我们是所谓要守恩典的安息日。但是我们因着对神律法的尊重，我们愿意好好的来遵守安息日，就破除了他们错误的那种所谓纪念安息日的说法，而渐渐的明白原来安息日的意义是如此的重要。来了解安息日不是他们所谓的纪念，什么纪念安息日，片面的去纪念，而是要全心的来遵守持守。所以从遵行当中，从经历当中，神会带领我们更加深入的去体会，去明白神律法的本意，了解神为什么要设立他的律法，以及在律法的实行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把握什么样的原则，应该怎么样来面对，特别是如何在我们现今的时代来遵行，这个都是在经历当中渐渐的了解，而最后就会有启示。那我想这个启示应该也就是我刚刚是不是也就所谓从这样经历过程当中，那神的启示就会开启我们明白。所以我把经历跟启示有点合在一起讲，所以刚刚讲的就是说，要学习正确的知识，要好好的去遵行去经历，在之后那神就一定会带领我们，启示我们明白他的真理。那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我们在面对不管是对于先知或做梦之人他们的谬论的时候，或是在面对我们周遭与我们有亲情有友情的这一些周遭亲密的人他们的谬论，或者甚至于那全程败坏普遍都错误的这样的一种 庞大的邪恶集团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力，才能够看得清楚他们所说的是恶的，那我们才有可能来防备，才有可能去不听从他们，甚至于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之下，来断然的来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感谢神，就是特别谈到说，在对于亲人的这个或朋友、亲密的朋友、弟兄、儿女、怀中的妻，或者生死至交啊，这样的人，他们如果也来用他们的话要来引诱我们，那我们会不会看重他们而过于看重神？也就是我们是不是会被这些人情世故所牵绊而不敢与他们决裂？这个就是对我们而言，所谓这也是一种试验，这也是一种试验。前面的先知跟做梦的人如果通得过，那接下来就是人情世故的这个试验。许许多多的人真的是很难突破这一关，而因为要能突破这一关的人，就相当于是一个被人称之为冷酷无情。所以当真理与人情不可兼得的时候，你选择的是什么？你选择的是人情，是你的情爱，还是你选择的是站在神这边，你愿意大义灭亲？我想这也是素来这个人世间很多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里面，其实本来已经都有讲这些道理，只是我们要把它用在当你在判断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基于神的真理。世人他们不基于神真理，他们按着自己的崇高理想，他们能做到大义灭亲，他们的义。但我们这里是讲到那真正的义，那就是神的律法。我们要把这个大义灭亲，要把这个标准提到用神的律法，那这样就可以来应用。所以即便是被视为冷酷无情，但为着神的律法，我们也必须冷眼对待，因为在神的律法之前，真的容不下这一切的恶。如果我们顾惜，如果我们偏袒，如果我们是偏向的人情世故，那我们就成为他们同类，就会成为那些匪类，最终就等着被歼灭。所以生死交关，生死攸关的事情，谁都不想去在这样的事情上去抛弃亲人，但是如果你懂得要自保，你一定要在这个事情上面站稳你的立场。匪类呢，那是由于除去这个恶效的功夫不够彻底，或者这样的效蔓延开来的，有已经那个从起源开始影响的周遭，形成了一个势力集团，而这样的一种集团，他们全程败坏，整个集团败坏。林传道特别谈到，其实我们现在处的环境就是这种环境，我们极其少数，但我们触目所及的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所拜的神根本不是圣经中所讲的这一位亚威真神，他们说的三位一体的神是违背圣经的说法的。而林传道只用三位一体神这个说法，但我要补充就是，其实也有些教派他用所谓的独一真神的这种说法，事实上他们的说法 也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他们对于这位耶稣基督的身份跟地位完全是错误的理解。所以不管是三位一体神的说法，或者是错误的独一真神的这种神观的说法，或者甚至于有些还称为什么全能神啊等等，很多很多的鱼目混珠的这一些所谓的基督教派，或者是不管是旧教或新教，所谓提到耶稣，提到亚威耶和华，提到圣灵，但是他们对于亚威神，对于耶稣，对于圣灵等等的身份地位所说的是违背神旨意的，他们高抬耶稣基督成为那位至高的神那样同等地位等等，这样的错误说法，这都是我们要去坚决反对的。所以不仅仅只有三位一体，还有它的许许多多的变种或是叫做所谓的不管是形态的或动力的神格唯一论啊，撒伯流主义啊，或者现在什么全能神教的说法等等，这些许许多多错谬的说法都是引导人要去拜错神去拜那些错误的是别的神，这绝对是出于恶者的。那我们奉劝大家一定要大家可以多交流多讨论，那我们也有许多著作跟讲解在我们的公开的信息内容上面，详细内容我们就不详述。那我想今天我们特别要面对的就是说，当我们身处在这样一种庞大的错谬的势力的这种信仰底下，我们要用什么态度来坚决的来抵制，也就是这里所谈到的，我们要完全的紧紧的黏附在这位亚威真神，跟随他，专靠他，继续的坚守他的诫命跟律法。而对于那错谬的信仰集团，他们我们要坚决的来抵制，对于他们的财物，对于他们的任何一切，我们绝对照着这边讲的，圣经是讲的不可沾你的手，要把他们当作完全是当灭之物，我们没有能力去处置他们，神没有给我们这个权柄，但是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我们坚决与他们划清界限，绝对不沾染不沾黏。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对于他们的任何的说法，我们绝对要极其的小心，不管是他们所说的，他们所做的，他们所拥有的这一切，我们都要坚决与他们划清界限。以上，那也请弟兄们继续把握时间分享交通。
稍微讲一下关于神的试验这个事情。当我们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有人可能会不大理解，按照传统的观念很难理解神还要试验什么，难道神不知道吗？人的全知全能不知道吗？你下一刻要干什么，难道神不知道吗？神不是预知吗？甚至你一生你的结局是什么样子，神早就知道了，不是这样吗？那既然这样的话，还是这样。所以说，当看到这个试验这个词的时候必须要对神的这个所谓的全知 一个重新的了解和认识，一个是这个对以色列民的一个这样一个试验，神想要了解一下到底以色列人要不要或者会不会遵守他的诫命。再一个呢，就是最初的亚当和夏娃了，神把那个分别善恶果树立在园中，难道神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吗？神知不知道他们会吃那个果子，或者说不知道他们吃那个果子？我们一般人呢，我们不敢回答。当我们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如果我们说啊，这个神不知道，那我们可能就会说啊，我们不能这么讲，这样讲的话会否定了神的全知吧。如果我们说啊，知道，神知道，他一定会吃。那既然神知道他还吃，神还让他去吃，或者说这个神既然知道他会去吃，神还做了这么一个事情，还说你不许吃怎么怎么样，你吃的是怎么样，因为神知道他一定会吃啊，那神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如果你这样去思考的话，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矛盾。所以说，对神的全知啊，你必须要有一个，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和客观的去理解。否则的话，你比如说神不知道，那我们说我们也不敢说神不知道。如果说神不知道的话，那似乎就减损了神的这个全知嘛。如果我们说神知道的话，其实啊，我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那神知道他一定会吃的话，那神为什么还这样干？您说神既然知道他一定会死的话，神为什么还给他设这么一个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按理讲，那神不应该是忧伤的。但是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可以看到，神看到亚当和夏娃犯罪，神看到人类堕落之后心中忧伤啊，那不必忧伤啊，因为这一切都在神的预知当中啊，神早就知道了，这一切都是按照他的这个预设，或者说按照他的这个了解在发展的，这一切都在他的手中啊，那忧伤什么？所以说，对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一个正确、客观的去理解，因为我们今天的，无论是真的这个所谓的预定论呐、还是预知啊，等等的等等这些，我们是把哲学思想、哲学概念套进来，用哲学的思维逻辑，用哲学的观念来解释圣经，以至于解释的怎么样呢？前后矛盾，把我们的神呢、解释成了一个根本不是圣经中的神。所以说，有圣灵同在的教会，或者说有圣灵同在的人呢、应该要按照圣灵的带领，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圣灵来了要引导我们进入，或者是明白一切的真理，应该真的是要靠圣灵来带领，让我们对圣经的这些观念、这些思想、这些道理啊，有一个合乎神思想的那种解释，而不是用人的智慧、用人的学识、用人的理学、用人的哲学这一套来解释圣经。所以说，我们既然跳出了老的宗派，因为老宗派他们很多的就是用人治哲学来解释这些圣经的想法观念，我们跳出来了，我们就要摆脱这些，我们真的要求得圣灵的带领，让圣灵帮助我们摆脱这些人间的理学、人的哲学，摆脱这些呢来解释圣经，否则的话我们又重新走回去了。看似我们是这个 好像是在这个寻求真理。那如果我们不是抛弃了原先的那些哲学的逻辑、哲学思维、哲学观念来解释圣经的话，我们又重新走回那个其他老宗派、其他教派的这个那种状态里面了。充其量我们多了一个行律法而已，其他的我们不比他们强。这是我想要跟大家的这个分享的，或者说我要谈的，就是啊，透过这个神的试验这个事情，让我们对我们那些思想观念有一个重新的去反思和了解，我们这些观念是不是真的合乎圣经？是圣真的是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认识和明白的，还是接受的别人，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哲学思想、哲学观念去理解和解释？我想说的就是这样，我想说的是这些，我说完了。
啊，跟弟兄有没有要谈的？
就是就这个基督教所传过的这个耶稣是这个三位神的啊，是那个已经废掉这个律法了，我们喊神迹奇事的这个神啊。如果从这个犹太教这个观念吧，就是现今基督教所描述的这个耶稣完全符合这个生命第十三章提到的这个假圣子这个要求啊。
现在基督教界所说的三位一体神这样的说法，按照律法的内容来比较，他们完全是符合这里《生命记》十三章讲的，他们是谈的是别的神。
对，所以我能够理解这个犹太教，为什么这么讲佢这个基督教啊？但是我想，如果这个犹太教那些人啊，如果能够深入研究这个圣经的话，他们应该会接受这个耶稣吧？因为耶稣本人呢是这个遵行律法了。即是现今这个基督教所传播的耶稣犹太人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嘛，就是耶稣就是那位独一真神，而不是阿威神。
三位一体神之所以不被犹太教所接受，就是因为三位一体神把耶稣当成是抬高到独一真神那个地位。但是阿 Ken 的意思是说，如果犹太教的人士他们愿意好好的来读圣经，他们应该是能够了解这位神是怎样的神，那这位耶稣是怎样的耶稣。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是啊，还有我想到就是经文里面提到这个不是翻译这个阿威的圣旨吧，这是圣旨是应该有指谁的吧？我想这不可不可以延伸到现今那些教会那些应用到现今那些教会牧者的身上啊？
经文提到这些先知啊，他们如果对应现在的教会，应该指的是这些教会的领导者。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是啊，因为已经很多就是教会的这种牧者啊，那些领导人啊，他们就是全国违反阿威律法那些事情吧。但是他们就算全国错误的事情啊，那些会众也不能做什么吧，就是不能是什么指责他们吧。
现今的这些各教会各教派的这些牧师传道人，他们也宣传许多并不符合圣经的内容，但是这些会众对于这些牧师传道人也不敢去对他们说些什么，是不也没有办法去反对他们，是吧？
是因为那些牧者会，他们很喜欢用一个说话，就是这个，牧者啊，什么牧师啊，是这个神所高立的吧？所以不能处罚他。
这些牧者他们喜欢用一个说法，也就是他们是神所设立的，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就是不能处罚他们啊，就是任由他们存在啊，甚至会处理啊，而不是经文都提到的要治死他们啊。
就是说，他们的说法就是说，既然这些牧者们是神所允许的，那就让他们存在，由神来处理他们，而不是按照这里经文讲的，由这些会众百姓来处理他们，来治死他们，是这意思吧？
哦，是啊，是啊。
哦，他们，
我听说的答案是这样的。
哦，也就是说他们的说法也不符合生命记这里所教导的，因为他们说既然他们身为牧者，那理当是由神来处置，而这些会众百姓他们不应该去下手去处置，但是生命记这里的经文却是告诉我们，百姓啊，听到这些先知做梦的，当他们去违背神旨意传讲的是错误的，这样子是由这些百姓来处置，来治死他们。
好，阿Ken，你讲了这个哈，存在是不是就是有价值？这也是今天很多的人在谈的，某一件事情的发生，某一件事情它存在到现在这么久了，那它是不是就是代表它有它的存在的价值，所以它不会消失？
阿Ken最后提到了就是他们那种错误的说法，就是说就算这些牧者有错也是由神出手来处置啊，这样的一种错谬说法。其实他这个说法如果整体来讲也不能说错啦，神要下手处置，这是绝对，但是问题是神要用什么方法来处置？难道是神亲自去可以一种就是神亲自去降下天火把他们烧灭，但事实上按照圣经来讲，这边告诉我们的是神要借着你这些下面听到的人，你明白这个，神要借着这些维护他的听从神旨意的人去实行这个毁灭。神的方法不见得是按人所想啊，是神亲自去做，神借着人来做，也是他在做。
这个这里我要讲一下，这里以色列人他们在治理会的时候是有长老，虽然他们的当时候他们有所谓的先知，其实先知不是他们当时候以色列人绝对的领导人，这个我们把它误会了啊。如果是把它等同是领导人，那他真的没有人能够来处置他。如果你把他当成是当初的君王，那你君王像大卫王他们那些人，这谁来去处置他？他是最高领下领导人，他是来处置你的，不是你处置他们。先知或做梦的不过是神在他们这些领导人当中做错的时候，先知会起来给他们加以更正，所以他不是主要领导人。如果他是主要是领导人，他说了就算了，你真的会做对他没办法。所以不要把先知当成教会的领导人，不是的， 教会的领导人在当时候来讲、哦、如果就中央上来讲、哦、中央上来讲真正的宗教的领袖是祭司，那地方来讲的话是长老，是长老这些审判官，这个大家先要理清一下啊。这里说以色列众人，其实如果我们继续来看的话，
众人应该也是让百姓或长老或祭司来带领的。
这个17章到18章他就会讲，这个在17章18章都会讲，实际上的一个真正教会在当时来讲的领导人是谁。另外再来第二个就是说，那刚才说了，如果他们因为有存在了，而且是神让他们存在的，这个就有变化。他们存在的，那就是神让他们存在的，所以就让神来处理。那这种说法，我先说，存在本身就不是真理。像撒旦他是存在的，但撒旦绝对不是讲真理，撒旦反而是反对真理。第二个，存在会发生的，好的坏的都会有。那不能说因为这些坏的它都存在，那结果坏的存在，那是神让它存在的。神怎么会让它存在呢？神就是要把它消灭。可是我们要了解一点，就是说，如果今天好，神对待人，人多只是像幼稚的这些人，那这些幼稚的人，这些人只要他犯了什么错，大家都杀了他。那人永远没有经历过错误，认知错误，以及从错误中里面转回来，甚至于因为认识这些错误，会影响更多更多更可怕的这些事情。你都不让他知道，他也没去好好去经历，就马上就杀了。那人就没有办法去学习，人也不会长大，人永远只是很单单纯纯的，像一个无知的小孩子，永远就是像机器人一样啊。简单讲，那人没有什么价值。人之所以存在的有价值，就是他会从幼稚当中去学习，从幼稚当中里面错误当中里面去学习，转变他自己，从这个转变当中里面，他可以去劝导别人，更进一步的来舍身取义，因为他了解这种事情。倘若他不出来的话，那会影响更可怕的事情发生。这需要时间，这也需要有人出来来为神说话。这些种种你不能就说啊，只要他是今天这些牧者，他们今天是神所设立的，所以神就让他们存在啊，他们存在我们会众不要去干预。是我凡事当然是神都是会来处理，但是神处理的时候有他的时间方式，以及他要处理的这些点。那这些事情你不能把它交杂一起，简单的说一句话，神让它存在，所以神来处理就好。那你人的责任是什么？是不是？所以我讲到这里就到此为止了。我想说分别一下哈，不是存在都有价值，也不是说今天这个都是神让它存在，那就是由神来给它处置。反正人自己本身应当有的责任，以及去认识、学习、经历，以及等等的这些付出代价，这个才是我们神让他们存在的，我认为主要原因。今天有很多人都是和事佬，什么是和事佬呢？哎呀，算了，不要争，不要吵，事情总会过去的。反正这种事情，你看天地，你看到现在都还存在，你们人怎么会怎么争怎么吵，都不和好，都不爱相爱，多少个和事佬都是在讲这种话。 你让他看第十三章，他说这还是过去式，讲十三章那是过去式。我们今天就没有那种情况发生，哎，那是旧约律法，那个是这是神之残暴的，哎，神的残酷，一句话就把这个整个都否认掉。那我们要回到他十三章为什么要能够要他们要这么讲？第一，他要讲，因为他要叫你们离开那个救赎你们脱离为奴之家的亚威真神。神是你的救赎主，他就是你的主人，你们不过是神的奴隶。在旧约的时代，在古代来讲，主人对奴隶有生命绝对的掌握权，你的生命、你的财产，那都是属于这位主人的。为什么？因为圣经上他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神是用埃及的手生的人或牲畜，他杀了他们，他用埃及的人的生命跟牲畜的所有的生命来换取以色列人，也就是你的命是他的，你的命既然是他的，你当然要绝对听从，说一不二。今天很多的人没有这种奴隶观念，他都说刚才我们说的那种，他都说平等的，人跟神之间是平等，是恩典的。那神是有恩典的，神绝对不是绝对的专制的。今天的人是民主的，他不认为他的神是专制的。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这种平等观念，男女平等，统治者要听我们的话，我们人民最大。所以你看看，你看今天所有的基督教的里面，他们为什么反对律法？因为律法里面把他们今天最认为的是普世的核心的所谓的价值，自由、平等、博爱，这个法国大革命，这个可恶的法国大革命所造出来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把它变成所谓的普世价值。这是乱七八糟的自由，乱七八糟的一个暴民，那个暴民那个杀人的那一种可恶的那种情况下，竟然成为普世价值。为了自由就可以杀人，可以，所以完全就是用人的那一种残暴的方式。啊，为了平等，因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受到剥削，他们又自称就是天主教国家。博爱，什么博爱？什么叫博爱？博爱就是乱爱。这些他们把它称为普世价值，他们怎么会服从圣经里面说的这些律法的这些规则？他们就要极力要挣脱这种奴隶制度，他们认为这种奴隶制度把他们辖制的太可恶了。那又不是神要让我们做的，那是那一些毁灭，那些真的是假借那个所谓的宗教，假借这些权力，他根本不是神的，他把他认定那是神。有人在统计说，现在的德国几乎差不多17%个，17%的人他才去教会，其他的人都不去教会。过去的德国完完全全就是属于什么呢？属于这一个所谓的他们说的根正教。法国呢，那更是他们那个所谓以前法国还是他们教皇的，曾经就是来到亚威龙的那个地方，就是法国，所以法国是最支持所谓的宗教的。啊，结果呢？最反对的也是这一个法国大革命，因为法国大革命 也会影响到美国的所谓的独立自主，美国的独立自主也影响到中国的民国。那这一些价值都是他们今天所谓的西方的价值，他们本来就不是真的有神的，他们是反神的，所以他们就会把神所说的话认为这些话，哎，那我们反过来讲，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是谁救我们的？我们如果这一方面没有深思，我们的命是神给我们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用他的宝血流血在十字架上，才把我们这个教会买赎回来的。我们教会本来就是他舍命卖来的，那教会竟然可以不听从那个为他舍命的那位基督，这是什么教会？这是第一个我先要讲，我们一定要先破除他们为什么近代的人非常反对奴隶制度。其实那背后有个邪灵，透过那些过去的那些错误，那一些不公义的事情，有理由来反对奴隶制度，结果这根子就废除了立法里面的奴隶制度。因为立法的里面如果把奴隶制度拿掉了，就没有主人跟奴隶之间的差别，也就是没有神跟人之间的那一种差别，那人人都是自由平等。所以基督教里面强调的就是自由平等，你稍微跟那稍微人有一点讲那种权威性的，我说了就算，那你试看看，今天没有人理你，你还得要客客气气的啊，这是我个人意见，都是这样子。他不敢公开的说这是神的话，绝对要听，你再不听的话你就是违背神。今天很少人敢这样的公开的大胆的这样来说，因为大家都被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压死。那其实真正的核心，刚才我们的林传道已经讲过，人没有尽自己最大的责任，去好好来紧随这位神，好好的投以极大的关注，对于神的话是昼夜思想，不断不断的来思想去学习，一天24小时，人都是在神的话之外花尽了很多的时间精神，但从不尽自己的责任，怕被引诱，怕无知被骗，那是应当的。你要可怜他什么？人为什么那么可怜？他一定有可恨之处。那我们发现，我们今天整个的大部分的基督教的信徒都是可怜又可恨，为什么？你一跟他讲圣经上说的话，圣经是那么的多，旧约是39卷，新约27卷，你读过一遍的这些信徒太多，读过一遍的就太多了，那不要说读过以后对于每一卷他愿意好好的去细读去细查，没有。读经查经他们都认为那个就是长老牧师的事情。我以前我们跟我们的邻家的这些兄弟姐妹们，我们说要跟他查经，查到最后他认为说圣经我们讲不过你了，所以我们不要查。那一谈到原文那个不要讲，他说那个原文那个不是我们的恩赐，原文那些是那些牧师的传道人的，那是神学院的，那我们是普通信徒。他把他们的标准拉到说传道人跟牧师的标准跟我们一般的普通人这是不一样的，他说传道牧师的他们是有全时间的，我们都还要上班呢，我们这有上班我们哪里有时间，哪里有精神， 去做这种事情，不可能，你们是全世界人，那我才问他们说，你们全世界人有没有？也没有啊，啊，有全世界人他也说，我现在很忙，我忙我个人现在的事情，我现在只能做我现在的事情啊，至于其他的那个查考圣经原文，啊，那个不是我的事情。难道现在我们没有这种心态吗？也有啊，好多个人，啊。那我们不要回想太多了，光第十三章啊，一节到十八节，我们真的去好好一节一节去读去思想过吗？啊，到底他在讲什么？现在我们已经听了十八节，听了已经两个小时多了，我们把它整个掩盖过来，我们来回想一遍，十八章在讲什么？十八章对我们今天来讲，他是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不重要吗？从十二章开始，会长强调要出偶像，要到神所立为名的地方去敬拜神，会长强调地方。现在呢？十三章在强调什么？十三章在强调什么？十二章在强调一定要到神所立为名的地方，是强调地方。你不到那个地方不行，那是他最强调的。我们知道什么地方是神一定要让我们去的地方，那是十二章的重点。十三章的重点是什么？啊？听进去没有？我们讲到很清楚，讲到人
要听什么样的人讲，而不听什么样的人来说，
是不是？
对，听他讲的道是什么道啊？
那这个人就很直接了。有三种人，你一定在所谓的教会当中一定会遇到的三种。这三种人，一个是教会当中里面他有先知恩赐，讲一些奇奇怪怪的那些所谓的先知们，哎，他是来解释圣经的。另外一个就是你的至亲好友，他是你的闺蜜，他天天跟你在一起。你在教会的里面，那讲道的人是谁？你的家中里面跟你常常在一起的是谁？这一些人所说的话是影响我们最深的。再来就是我们同邻居同城里面，简单讲呢，就是我们会友，其他会友，那其他会友呢，他们所说的话，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今天我们对亚威真神神的话。那这些人天天都会在一起，连自己的这些天天在一起的人都要小心。但是圣经上说，不是我们要亲爱吗？亲爱不是要叫我们不小心。他说我们对我们的神要亲爱，可是他说亲爱是从敬畏。今天这种敬畏尊重呢，我说到很多人都是在讲的都是口说的。我举个例来讲，今天的同性恋的人，他们争取他们同性恋的有婚姻合法化，他说你们都不尊重我们，歧视我，所以他认定说今天凡是反对同性恋的人他就不可以说话。但是这些人却同样的一样禁止我们说话，他说我们不尊重他们，其实他们也不尊重我。那为什么今天都会讲所以要尊重我们啊，我们彼此歧视？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连传道说的所谓的敬畏，就是一种摆在一个他是主人，我们是低下等的仆人，人家是主人，我们是下一辈的，我们是人家的奴仆，人家有绝对的权利要求我们这个， 你不按照他所说的去做，那你就要是挨打。今天我们没有啊，今天如果我们不听话，我们不感觉到会说挨打，不会认为这个是要说挨打的啊，是不是？看来他已经有说了，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敬畏他，你会尊敬他的人，你一定尊敬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你一定会听明白他说的话，听清楚他说的话。那为了怕误会他说的话，我常常在说，你们在听到有没有在做笔记？难道你们听一次就过了吗？你们听一次就明白了吗？你们听到有没有做笔记？然后呢，透过这样的笔记回去有没有自己在温习？因为我们深知到神说的话有时候也很深的，一次听了还不够，那还必要去思想，透过你的思想，然后你才能够渐渐去明白，透过你的明白，你还要进一步，你要去做得到，这样种种的过程，我们称作你是敬畏他的，我们也称为说你是爱他的。反过来讲，听了，从这边耳朵就通到那边耳朵，好像风一样吹过去了。耳边风，什么是耳边风？我们今天多少个灵听到人都是在耳边风，耳边风听一听就算了，没有侧耳听，那更不要说好好去查考了。那你说？天天用这种态度来面对神，来面对神说的话，那真的这种人他永远就是不会懂神说的话，然后他这样过了一生。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么少的人会来到我们亚威圣会，就是来到我们亚威圣会他很不适应我们亚威圣会的这种聚会方式，因为我们亚威圣会的聚会方式不是说了就算，我们还要加以探讨，我们还是从经文本身来加以探讨，我们还对于所谓的经文本身所说的是不是某某人讲的，就是我长老说的，我林长道说的，我吴传道说的，我朱传道说的等等说的话，他们就说了就算了吗？不是的，我们乃是要再加一步，我们要来加以慎思明辨，加以判断，我们还在追问，我们都可以，我们都应当如此，这就是我们的本分。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的人来到我们亚威圣会来了不久又走掉，他不认为我们今天讲的，我们今天所说的，我们今天所做的是根本问题，是解决根本问题，而他认为那个根本不是解决问题。其实我最近稍微整理一下，我们从2000年第21世纪跟我们有接触过的这些，我稍微再跟大家稍微来做一个整理，希望大家不要嫌我啰嗦，我稍微用5分钟就好，因为时间不多，我稍微再讲跟大家。在2000年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对于所谓的那个所谓的美国有一个教派，就是神的一个基督教会，我记得是这个，我说的神的教会，我们是因为看到网络上他们有关于洁净条例的这些事情，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去参考，发现他们的洁净律说的没有错，以前没有人来跟我们来探讨，也没有人跟我们提，所以我们就把它拿出来探讨。我们对于以前没有提到的，我们也没有知道的，我们有人提出来了，那我们就拿出来探讨。当然刚开始我们一定会用我们过去所认定的 然后我们来加以批判，没有结果，没有结果。虽然如此，但是那个新的起步，我们当中里面的人不会因为有新的这种发现、新的说法，我们就搁置它，然后就不讨论，然后就算，不是的。一直到一年以后，我们又拿出来讨论。其实这个当中里面，大家对于神的话已经有更多的了解，而我们查经本身，我们彼此之间从来不互相在那边骂来骂去，大大争论。如果是不同意，那不同意见大家讲完之后，那搁置，下一次再来谈。我们是用这种方式，结果一年以后，我们也没有什么好的多多的讨论，大家都赞成，确实那是神的话，洁净条例应当遵守。这是2000年还是2001年的时候。从2000年一直到我们开始守节期，一直我们到了2012年，那时候我到美国去，那时候是七年前到六七年前到美国的加州洛杉矶的话，发现很奇怪，他们在讲耶稣是神的名。这点是以前我带他们传道的话，我都没有听说过的。进来真耶稣教会呢，通过了，还在这个下午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特别在他们查经会的话讲说，耶稣就是神的名。这是2012年，我那时候真的是说，这个真耶稣教会把这个当成今天他们要公开要来教导的一个内容。那时候我就特别提出一个问题，说既然是查经，我可以提一个问题嘛？那都可以啊。我说耶稣是神的名，有什么圣经直接的证据呢？你们讲的这些都是间接的，都是人的推论。真正的神说亚威是神的名，是第三界，耶和华神你的名不可妄称，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啊，是你神的名本来就是耶和华，怎么会变成耶稣？这是怎么搞的啊？哇，不得了。我讲完了之后，那一次的祷告，我的头就开始昏眩，晕得要死，会让我跌倒倒下去。我就奇怪啊，怎么忽然来这种事情。我就知道了啊，这出于撒旦，而这个耶稣教会现在所传讲的耶稣是神的名，这其实是出于撒旦的，他要让我倒下去，那可以证明你反对耶稣是神的名，那你该死。所以那时候我奉主耶稣圣名把他赶那个撒旦，奉了几次赶了以后，我就头又回来不晕了，我就祷告到完了。那时候我就深深的了解到，这个教会我不能再去，因为我一去一定会讲他们不愿意的，而我一个人去，撒旦会来攻击我，而没有人能够来帮助我。幸亏神怜悯我，让我没有晕倒。倘若神让我晕倒，那真的是有话都说不清。撒旦就是这样的，撒旦就是这样子。你在他们当中，你敢公然反对他们，他就直接来找你算账。那是2012年。我们在讲2013年，那时候我们在嘉义，我们会议想要租个会堂，大家正式在这个会堂的里面挂上亚威圣会这个名。那时候有王威义，他跟我们有交通，他支持我们，他想从安息日会里面来到我们当中，一起建立这个亚威圣会。但是也在这个时候，那素来跟我们传查经的那个叫做涂家等， 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不认定我们要成立一个会，所以他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不来跟我们一起聚会，一个去，一个来。但是呢，一个去一来，他们本来都是跟我们一起，都是相信要遵守律法的，都是反对三位一体的。而这些人，王威一来了之后呢，其他不是只有那么简单的，因为其他有关于一切的罪都可以赦免的问题，他认为一切罪都可以赦免，只要你悔改，只要你悔改，一切的罪都可以赦免。这是他的认定。你能不能投嘛？他认为说他不反对，但他不实际去执行。说崛起嘛，他也从来没有积极的那个要追求过。至于圣灵宗里面的方言祷告，对他来讲，他个人认为那是个人的事情，方言祷告是个人的事情，不能在会中里面强调讲。还有我们凭着信心祷告神，不要去找医院找医生，神自己有我们的信心就可以让我们得到医治。他对这个，他说干嘛要受那么多苦，一颗药啊，一个刀马上就解决了，干嘛要受那么些苦。所以他不认为说今天要去找医生找医药是不对的，他不认为。他都举了很多他自己本身去找医生得医治的，神很神奇的帮助他。至于家人的亲情，他顾到他自己的妻子的想法，他顾到他的儿女面对于信仰的这一种走来走去，从这个教会跑到别的教会去，又从那个教会又出来，又从到别的教会去，他们的妻儿对这种事情已经厌烦了，大概就是要跟他脱离关系了。他受不了。还有财务上，他家里面他跟他兄弟之间的那种财务上的纷争相告，他也没有办法去好好去处理。他屡次说他要退休了，他已经70岁了，其实他还是没有退休，在那个时候还是继续经营等等的这一些我说的生活上的实际碰到的这些种种的问题，他都有不同的看法跟他的坚持。另外还有北部还有一位姐妹，她不知道怎么样，她反正就是跟我们有联络，来我们亚威圣会访问了2天。刚开始来都说我们很好很好很好，住了1天晚上以后，马上口径都变了，口里面就说我们不好不好，怎么不好。我说的这些就刚好在这个之前，在2014年这个时候之前，就是现在的香港的陈诚礼透过网络跟我们有首次的联络。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陈诚礼一个人他在香港一直坚持到现在，多一个人，他其实虽然说也是信耶稣的，但走不同路，但他其实对他至少不会反对到那个地步，只是他的亲人，陈宇的亲人，那确实对他有一些烦恼。但是陈宇到现在为止，他现在安息日能让跟我们一起聚会，其他他有他忙着他自己的，因为他现在的工作很忙碌，但求神让他能够在这个忙碌的当中，他没有忘记他为什么要这么忙碌。另外我们以前也有一个叫做王海丽，�跟我们交通了也3年之多，那海丽他对于说方言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恩赐，他对圣灵的事情他没有办法，他对理智上爱读书等等的这些事情他非常讲究，但是他就是不会说方言。而他也经历到他家人会说方言，但是事实上他也感觉到他家人说的方言怪怪的等等等等这些事情，那最后他也离开了我。 在2012年我们在广州遇到了李大，同年我们也一样的遇到了朱传道，同年我们回到台湾桃园遇到了王伟宏，但是2016年直到现在为止，现在只有朱传道还跟我们联络。去年我们去深圳，啊，那么今年又去深圳，同样的，我们遇到了一个所谓的回归以色列根源，他们都守犹太人的律法，但是我们跟他谈到三位一体神，耶稣不是独一真神，绝大部分的人都不认同。另外，我们说耶路撒冷不是神的圣殿，他们也不认同。那不要，更不要讲说其他的家庭的问题、女人的问题，还有其他拉拉杂杂的那一些其他的问题。因此，我们今天谈到现在，我们说了这么多，我是要告诉大家，其实来我们雅威圣会不是没有人，不是没有人。但如果我们只是说，像王卫当初所坚持的，他认为我们教会的路线就是广开大门，我们要讲一些能吸引人的话，像成功神学那样的人啊，吸引人更多更多的人来到我们雅威圣会，那这样呢，雅威圣会一下子就已经呢坐满了这个会堂，然后呢，他说，那我们才慢慢筛选，慢慢筛选。这是就是说他的意思，说我们从很少人的当中，马上就人很多，他有那一套计划，他说要我们完全交给他去做，不要去阻挡他，让他全权负责，他要求全权负责，你不要去干涉他，然后他就会从最少的人当中里面变成最多的人，从最多的人当中才去慢慢挑选。我们认为这个跟圣经的原则不一样，就像我们林章道说的，最后神会把这些最多的人排除到变成最少的人，但是神还是一位，只要你愿意听他的话，神还是会把增加你们，怜悯你们，像你们祖宗一样。我们今天就是好像在对我们说话一样，我们是最少的人，我们过去已经把最多的人当中我们把它排除掉，从真耶稣教会当中里面我们出来，我们就是从最多的人当中变成最少数。那现在我们就是仰望，第一，我们是不是继续坚持到底，排除这一些引诱，要让我们马上好像核子弹爆炸一样的人数增长到那么快的，我们是不是常常有这样的一种心态？还是说，哎呀，总是人这么少，那是不是我们有一些是不合乎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仍然人这么少？哎，这些种种会残留在我们心中的疑惑，这也是我们今天神说，就是人这么少当中，神还是会增加我们，那就看我们是不是坚持到底，你永远不会退缩。我们祷告，
好吧？谢和赞美，您透过你的圣灵，已经安居在每一个你所拣选的人身上。你说要把你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中，那再再的来证明，今天被你所拣选的人，他们都得到了神灵所赐给他们圣灵，作为他们能够来明白你所说的话语。因为我们的主向我们说，他应许那位保卫师来，他就要让我们能够明白神所说的这一切的话语。不管是我们的主所说的，我们的神所说的，都能够透过圣灵，你要让我们能够去明白。是的，你是让我们明白，但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尽我们该尽的责分。 就正如神你拯救我们原来是非常的美好，你的爱临到我们这一批软弱无能患在罪中里面的人，你施恩给我们，所以我们宣传这样的福音是非常的美好的。但是就我们人来讲呢，经上却有说我们今天蒙拣选的人是落在苦难的里面，有主要的逼迫，主要的十字架是我们该背起的。如果我们今天只讲说福音是美好的，其实我们又不愿意说来担这样的诸般的苦难，不愿意来担起我们的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主，那那样的恩典对我们又有何益处呢？同样的，当我们说圣灵会让我们明白，而我们却也不愿意发心思意念，不愿意付出代价来追寻追求明白你的道，而圣灵能够做什么呢？耶和华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神的爱是好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确实只能够用信心来支付，来配得上您对我们的爱。耶和神继续的看过我们众人，让我们心思清明的，让我们的灵是刚强，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成为神你所拣选的人。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是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免了我们的债，不叫我们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